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看了我的仆人。那也刚刚我们把这个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我们刚刚也林牧师带领我们读了一遍。那我们从以赛亚书42章的第1节呢，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今天的题目的由来。所以在42章第1节，再就提到说，看啦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也心里所喜悦的啊。那我们稍微留心看一看以赛亚书42章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以赛亚书这是以神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出了这一位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啊，他的由来，他的使命，他的生命的特点，以及他的能力，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所要成就的事，他将来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比较很清楚明了的看到的。那我们就问大家一个小的问题，说看了我的仆人，那这个是谁的仆人呢？其实我们这个大概看一下就能够知道，这个清楚的看到，这就是神的仆人，这就是耶和华这个神的仆人。那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好多，只要我们信主受洗或者已经有一段时间，说到神的仆人的话，新旧约圣经当中呢，有好多好多人都被称为神的仆人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圣经上这个神的仆人这个原文翻译上它有好多的意思，除了有仆人啊，也有奴仆，也有奴隶啊，可能我们不喜欢称为这个后面的称呼啊，但是圣经上里面有好几位重要的啊这个神的仆人啊，他都是蒙神悦纳的啊。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这个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啊。所以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就记载到，有一次耶和华神啊向他这个显现啊，说在麦地向出来向他显现，这个亚伯拉罕一看见三个人站在对面呢，他就马上就是俯伏在地说，主啊，这个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啊，求你不要离开仆人。所以亚伯拉罕他要预备一些水啊，吃的喝的啊，给这三位向他显现的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也是被称为这个神的仆人哈。另外一个可能我们也很熟悉的摩西啊，摩西呢他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仆人啊。当摩西他的第一个太太去世以后呢，后来娶了一个古蛇的女子为妻哈。所以摩西他的哥哥和姐姐啊，这个心里就不乐意了啊，所以他就诽谤这个摩西哈。那这时候耶和华神站出来了，就对他们说，我的仆人摩西啊，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所以神直接称这个摩西我的仆人摩西哈。他讲耶和华神讲说，我的仆人摩西在我全家是敬忠的，他为人极其谦厚，胜过世上的众人啊。这是摩西作为神的仆人对他的评价。另外一个比如说到新约里面我们更加熟悉了，使徒保罗，是不是？你看他写的书信里面往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就讲什么神的仆人，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怎么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所以使徒保罗他常常自称他是神的仆人，甚至使徒保罗他自己也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旧约新约圣经当中呢，都有好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自称为神的仆人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说看了我的仆人，那这一位分享的这位神的仆人是谁呢？那我们把圣经呢我们稍微熟悉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位仆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因为当我们仔细的把42章看一下，就能够明白清楚地发现这位神的仆人的特征啊，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完全得到了能够应验和彰显的啊。所以所有的特征指标最终都指向了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一起来分享这位被父神所拣选所差遣 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世人的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特点，他的性格和能力，他将来所要成就的所要做的事是怎么样子的，那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信息。那我们正式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万古之先你定义要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从高天之上来到人世间，把神里的救恩向我们世人显明。他在地上的时候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街上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甚至要是那压上的芦苇也不自断，江城的灯火也不吹灭。愿神来开我们弟兄姊妹心灵的眼，使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他有何等样的一个生命的特点，好叫我们在其中有谦卑可以来领受。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42章，以赛亚书42章这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就看到第一节42章第一节，这个神他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那其实呢，第一节呢，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宣告，那这告诉我们啊，这个看了这个我的仆人，他只是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只是给我们大家哈，要我们要注意啊，这个他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我的这个神的仆人的话，就是很重要啊，就是要我们要大家要留心接下来讲的这位仆人他的一些特点啊。那我们就首先来看一看，虽然42章第一节很短哈，但是呢，这个里面呢确实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啊。那这位要差遣要来的这个仆人是神所扶持啊，是神所拣选的啊。这位仆人不是好像他自己主动啊，或者是随随便便就产生的哈，是神在万古之先早就有这个计划啊，这个是特意拣选的。然后呢，又讲到说神所是神心里所喜悦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来体会，是神所喜悦的这位一个仆人呢？那其实我们对新约圣经稍微有一点熟悉，就知道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就能够得到了很清楚的能够看到哈，因为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至少有2次是很明显的啊，天上的这个神父神在告诉我们哈。第一次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受洗，然后从水里出来以后，然后就听见有什么声音出来，说天上就有声音出来，这是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是吧？然后后来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说天上也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哈。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这个就真的应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要差来的神的仆人是神父神所喜悦的。然后呢，后面呢，我们又看到说，我已将我的灵，神说神已将神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神也赐给他有圣灵和能力啊，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甚至我们也知道哈，我们现在每个信主受洗的，我们现在我们说受洗祷告的时候也怎么样，也受圣灵，说这个圣灵我们也内住在我们里面哈。但是呢，这位神所要差来的仆人，神要将灵赐给他。那在约翰福音有一节经文里面呢，就我们能够看到很清楚的，约翰福音3章34节讲，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所以在我也能够告诉我们啊，这位将来所要神所差来的这个仆人，他的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这个情况哈。所以这位要来的神的仆人，神在宣告他扶持的拣选的啊，所以神是也是蒙神所喜悦的啊，这是神也赐给他特别的圣灵和能力哈，这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好，那在耶和华神在宣告了这位神的仆人以后，马上就对这位仆人他的风格，他有什么特点了、 就是他要做什么事，底下呢就做了一些这个来肯定和 称赞。好，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来看看神是怎么样对这位仆人的颂赞的。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节，四十二章这个第二节。再就刚刚我们也读过，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仆人的风格是怎么样啊？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那这样的话就很明显，让我们看到这位仆人的风格怎么样。有人说很低调哈，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他还是与众不同的哈，他很谦卑，很柔和哈，他不喧嚷，不扬声啊，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那可是我们知道这位仆人他是与众不同的哈，不是常人了。刚才我们讲过的哈，这位仆人我们都知道的就是预言将来要来的这位弥赛亚救世主。他不是我们普通的常人，说你说哦，神拣选了哪一位先知，或者是这个摩西啊，他我们还是人了哈。那这位将来要来的这位仆人，他不一样，他从天上来的哈，他竟然在地上也不喧嚷，不扬声，甚至走在街上啊都没有人听见他的一个声音，就这样好像默默无闻的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位要来的神的仆人他的风格哈。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想想，好像这位要来的神的仆人和我们地上的人呢，有时行事的风格了，好像就不一样，这个都很相反的。我们通常世上的人，通常稍微有一点名声啊，或者有一点这个职位的话，就好像都爱渲染啊，要把自己要告诉全世界哈。我们看到有的名人啊，或者是歌星啊出现的话，哇，这个一大堆人了哈 ，fans 一大堆哈。这个搞得这个天下没有人一个知道的哈，甚至我们也看到，假如说地上有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去什么另外一个国家出访哈，去一些重要的国家出访，往往会有什么一些仪式，这个出行的时候要热烈的这个欢送哈，那到了那个出访的国家，有时还要有仪仗队欢迎，是不是？然后很重要的国家还是有什么，甚至有什么礼炮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哈。所以他就是故意的这个渲染着说，哎，我来了，我很重要，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但是这位要来的神的仆人他却不一样哈。他说他不渲染，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哈。那其实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位要来的这个仆人，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那他是蛮有能力的，蛮有权柄的哈。他假如说来到世上，要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显示一下他的身份，可不可以？但完全可以的，他有很足够的一个能力哈。那很简单，比如说他每次出行的时候，可以是这个天气特别的不一样啊，以彰显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话，甚至他也可以，比如说他每次出行的时候，可以让天上打几个响雷。算没这个响雷，他完全可以知道嘛，是不是哈？对他来说，我觉得轻而易举啊，很容易。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位要来的这个神的仆人，哦，他却不一样，与众不同，甚至还完全和世人喜欢所觉得爱喧嚷、爱这个炫耀、出名声的、出名的，完全就不一样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神的这位要来的仆人，他的谦卑、他的柔和啊，他不爱喧嚷啊。甚至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在新约里面也记载的，他甚至都故意的要隐藏他的身份哈。那有一次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哈，那这个就有好多人说啊，这个正是要来的这个先知哈。那这些人呢就强逼着耶稣要来这个做王哈。但是耶稣他知道世人的心，他甚至刻意隐藏自己，他要把他自己推到山下去，把自己这个藏起来，不愿意和这些人在一起哈。当然主耶稣他有他的计划的，他时间没有到的时候，他不愿意这样随意的来把自己的身份能够展现出来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位仆人他的风格啊，他不喧嚷，不扬声，那即使走在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没有人在前面替他这个呐喊哈，吆喝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位仆人的第一个一个情况。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仆人的心肠怎么样。 我们看到的第三节就看得很清楚，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全开。所以我们也这个看到这个图片的话，说这个压伤的芦苇，那我们都知道一个芦苇被压伤了，那会就怎么样，底下很可能就慢慢枯萎，然后就怎么样，自然呢就断掉了，是不是哈？那这个将要残的这个灯火牵到最后一点点火星了，看这个图片哈，然后底下怎么样，那很可能马上就要熄灭了，一转眼就要熄灭了嘛哈。那甚至有一个圣经的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说，这个将残的灯火是什么，就是一个冒烟的一个灯芯。那我们都知道一个灯芯冒烟了，那已经底下马上就一点点火星都没有了哈。但是我们说这位仆人的心肠是怎么样，他却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也不折断，就是一个灯火将要这个衰残最后一点点，哪怕成一点火星了哈，说他也不吹灭，他并且呢还要将这个公理能够在世上能够传开哈。所以那我们怎么能够体会这一位要差来的神的仆人他的心肠他是何等的怜悯和慈爱呢？那我们其实通过他在地上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就能够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记载，当主耶稣在地上这个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次在他走遍各城各乡，就有碰到有瞎子来呼叫哈，因为瞎子呢虽然已经看不见，耳朵很灵敏啊，他们一听到这个主耶稣来了，马上就呼叫这个夫子啊，救救我，你们来帮助我哈。那周围的那些门徒听见了，就是叫这个瞎子不要乱嚷乱叫哈。可是主耶稣呢却不一样，主耶稣却停下了脚步来帮助他，哎，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眼睛这个得医治。所以主耶稣果然的就帮助是瞎子哈，能够眼睛能够看见。那圣经里还有一次记载，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患病要去世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呢，耶稣呢他有时候呢会住在他们家里的，和他们关系很好很熟哈。所以当这个拉撒路患病要去世的时候呢，马大玛利亚心里就很难过，心里就是很哀愁哈，甚至这个哀哭哈。所以那主耶稣这时候心情怎么样？主耶稣这时候他的心情也很忧愁，主耶稣甚至也哭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一位神的仆人要差来的哈，他的心肠他蛮有怜悯人的，世人的心肠，而不像我们说他是神呢，他不需要像我们人有这样的嘛，是不是哈？但是看到这位神所差来的仆人，他也会忧愁也哀哭哈，这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就清楚，当主耶稣有一次走到一个城池，一个城叫拿因城哈，那就碰到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这时候呢，主耶稣看他们都哀哭，一边这个搓冰啊，所以那就很怜悯他哈。因为呢，这个寡妇我们都知道哈，她丈夫死了，这个儿子就是她独一的，那这个儿子是她就是她心里的唯一的依靠。那现在这个儿子又死了，那对这个寡妇惨不惨？那很惨，他心里的在地上的唯一的依靠就没有了哈。所以主耶稣看到以后呢，就对这个寡妇他说不要哭，好，然后呢，主耶稣又把这个寡妇的儿子又能够马上能够把他从死里能够把他救活了哈。那我们就圣经里面呢，我们就举几个我们都比较熟悉一点的例证，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好多的例证，那我们都能够看到哈，看到这位仆人的心肠是怎么样，他真的是很有怜悯，很有这个慈爱的啊。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世界上最微小的这个压伤的芦苇和江城的灯火，这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微小的微弱的一点点这个力量，但是这位仆人还一样的怜悯他爱他们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神所要差来的这位仆人，他没有震惊啊，他不仅走在街上不喧嚷啊，不扬声，并且呢他也是很怜悯，蛮有慈爱。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位仆人的他的一个心肠哈，这是我们很清楚看到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仆人他的行事，他要做什么呢？我们从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他不灰心，不丧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十列公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这位仆人在地上所做的事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来到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下，这个地上呢，他是在要宣讲天国的道理和把神的真理要能够传开。他是碰到很多很多的拦阻的哈，既有这个地上就有的宗教的影响，也有政治的，还有好多一些卑劣的这个世人的对他的一些拦阻哈，可以说是困难种种哈。但是呢，他却面对这些困难，他不灰心，他很有毅力哈，甚至他也不上胆啊。这个有各样的领袖、宗教、政治领袖要恐吓他啊，这个哈，但是呢，他也蛮有勇气，他不上胆，甚至呢，他的工作形式有没有成效？那很有成效的。他说他可以知道在地上十列公里，连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可以看到他的形式是很有效的，很有成效的。啊，在这个地上要十列公里，那个谁可以做呢？这个公里呢，就是他有这个有好几个方法的哈，也可以是讲公义，也有这个真理，有不同的方法。那就我们看到说，通过这些这个仆人的形式，至终要在地上把神的公平、公义和真理要能够来向世人能够来展现，并且他至终对地上他有至高的一些审判的一个权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神的仆人，神借着圣经前面几节的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他是有怎样的风格，他的心肠是怎么样，他的形式、他的果效是怎么样哈。这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能够来看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三点。这位仆人呢是他的蒙召的一个情况哈，看看仆人他蒙召的一些背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五和第六节。好，我帮大家再来读一遍哈。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血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至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并搀扶你的手，保守你。那就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这位仆人的蒙召，他的不简单。呼召他的是谁？是谁啊？这个第五节、第六节就讲到，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们哈。所以这位仆人的蒙召呢，他的背后有怎样的一个力量，有怎样的支持背景？这是神啊，就是耶和华神的哈。所以这位仆人的蒙召不简单，那可能不是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哈。哦，某某人，比如说每个国家，这个国家总统啊、总理，他都会要差遣去不同的国家，都有要有什么？要有大使啊，这个或者是有不同的使节哈。所以这个都是国家领袖哈。这个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他的蒙召差遣是谁？哦，是耶和华神的亲自来差遣。来呼召他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背后他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支持和力量呢？让我们看到哈，这是由创造诸天、铺张穹苍的神啊，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很清楚的哈，也是铺开大地的神。哦，有这样一位神，与众不同的这个力量哈，背景很不一样，并且这位神呢，也是要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也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啊，这位呼召他的这个背后的有这样一位神在哈，所以他就不一样，与众不同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好，然后呢，这位神他是凭公义来呼召这位神的仆人的哈，神还要搀扶他的手，还要最终呢要保守看顾他，要保守他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位蒙神呼召的仆人背后的这个背景啊，他的支持和力量啊，与众不同的。不是说世上某一个领袖、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的支持，不是的。他的支持和背景就直接来自于创造天地的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这是真神上帝从天父上帝而来的呼召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与众不同。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仆人他蒙召以后呢，他要所做的一个使命是怎么样子的。 好了，我们从继续来看第六、第七节，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便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那这样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位是要来的神的仆人，他蒙召以后，他的使命要去干什么呢？首先呢，是要做众民的一个中保。那我们知道，后来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就能够完全就得到了实现了啊。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那这耶稣基督没有在地上来了以前呢，我们人呢，那不能直接来到神面前的，是不是？这就像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个圣殿，有圣所和至圣所，是吧？不是普通的人随随便便说就想要来到神面前与神讲话就可以的，不行的，是不是哈？但是呢，我们说这位借着这一位神的仆人来，将来要成为一个众民的一个中保。好，这样的话是我们能够靠着这一位神的仆人，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来。所以他要成为众民的一个中保。好，然后呢，他还要做外邦人的光。啊，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以色列人是好像针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神哈，但是不是的，这位这个神的仆人要怎么样，也要做外邦人的光，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啊，也要成为外邦人世界上所有人的这个神哈。好，然后呢，他还要做要开瞎子的眼，被囚释放被囚的啊。这是我们圣经里面都能够都有很清楚的一些这个例证，刚才我们也讲过的啊，这个瞎子的这个要求看见，所以他就马上这个或者按手祷告，或者弄唾沫猴垫泥眼上抹一下，马上就这个眼睛就看见了哈。待会这个我们也讲到说看瞎子的也有更深层的意思啊，释放被囚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从黑暗中走向光明。他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啊，还有从黑暗中能够走向光明。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要借着这位仆人来啊所做的事，那不是我们一般普通的常人能够所做的。他所做的事胜过历史历代神所差遣的这个各种伟人啦，或者是这个使者哈，都超过。所以他所做的事呢，是超过历史历代的人所做的啊。他要做众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光，带领人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位仆人在地上所做的，那这是与众不同的。那我们就讲说，在要带领人从黑暗中走向光明，那这个呢，不是说地上某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一个领袖，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制度啊，或者是就能够来做到的哈。所以这是地上没有人可以做到的。那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就来想一想哈，我们因为也身处现在这个世界，甚至我们也看到最近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也和这个非民主国家已经形成两大阵营哈。我们看到他们也是越来越对立哈。当然我们也知道民主国家它有它的优势啊，我们也能够看到很明显的。所以呢，这个民主国家和这个和非民主国家呢，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他们的冲突也对立也越来越很明显啊。我们不管是从新闻啊报道啊，还有看到了啊，方方面面都能够很明显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西方民主国家它虽然占有好多方面的优势哈，但是好像它所做的事这个背后好像看不到有神的这个影响力在后面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北美加拿大美国西方民主国家，它背后它那个都是有这个宗教信仰背景的啊。按道理它所做的事应该都是要有考虑神的影响，考虑着神的这个在这一边的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的情况呢却不一样啊，甚至西方民主国家所做的都是还反而是见不到一个阳光的哈。所以我们说真正要带领人从黑暗中能够走向光明，那不是地上某一个国家，也不是什么一个制度， 那至重要的话，我们要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做到哈。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开瞎子的眼，他要把公平、公义和公理带给这个世界和以及住在其间的人啊，这是我们也看到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一点，说这个民主国家不能够把我们人走向真正的这个光明呢？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我们在北美哈，我们都看到这组是西方民主国家一些所出现的事，他们都已经直接和圣经违背，直接和与神对立了。那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西方现在好多这个民主国家都不允许工作人员有祷告，是不是？你有祷告哦，马上就有人来控诉你了，甚至你把你的工作职位都要解除掉，也不允许在学校里有圣经方面的这个教导。但是呢，反过来却允许在小学就开始要教导什么，就是同性恋是合法的啊，这个一些甚至不堪落寞的一些这个教导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地上任何一个制度，不管是民主制度也是不能够把人真正的从黑暗走向光明，只有神所要差来的这位仆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才可以这样一个做到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位神的仆人，他蒙召以后，他要在地上所要完成的这一个使命啊，这是我们看到。好，下面第四点呢，我们来讲一讲神要做新事，第八第九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了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那这是第八第九节的一些情况。那从第九节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说，这是神要做什么事。那神要做一件新事啊，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从第九节经文讲的这个新事呢，在没有发生以前呢，神事先呢也要告诉我们人，向我们人能够来讲出来哈。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这是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事，是神做的，不是世上的假神和偶像做的哈。因为他第八节讲得很清楚，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啊。所以神事先他把讲明了，这些将来要所发生的这个新事啊，这个是依靠神的能力，要归荣耀给神的哈。那这个所做的新事是什么事呢？其实刚刚我们所看过的经文就是要讲到的，这位将来要所要神要差来的这个神的仆人，他要做众民的众宝，做外邦人的光，要开瞎子的眼，要把世人从黑暗当中带向光明啊。那这个所做的新事呢，其实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那后面几节呢，我们也能够再一次确认了啊。我们就看，时间关系，我们就看十六到十七节就能够很清楚哈。所以你看，他又再次重复了十六节，他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这个神要带领人要做新事哈，要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是黑暗变为光明，是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这个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们，你是我的神，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哈。所以十六、十七节又再一次重复肯定了，说这一位神将来所要做的新事的内容是什么呢？很清楚的，他要引领瞎子要走一个新的道路。也要是在他们面前把黑暗变为这个光明，是弯曲变为平直，并且也要是世人离弃偶像，要来回归耶和华真神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神所将来所要做到的新事。所以神呢，他就事先把这个将来所要成就的事事先向我们世人借着圣经能够显明了，告诉我们知道将来神所要做的事不是依靠这个地上的人的势力，更加也不是靠地上的偶像和假神，这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能力啊，让我们所清楚能看到。好，那底下呢，我们也有一点这个提醒啊，这个和警告啊，这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就看几节，我们就看十八、十九节和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就能够很明白。 说十八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那十八十九节呢，这就提到以色列民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也许可能对十九节有一点疑惑，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那其实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有时候也把以色列民常常称作神的仆人啊，所以这个十八十九节开始呢，这是明显的是讲以色列民的光景啊，这是神来对以色列民来讲的，要提醒和警告啊，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哈。那以色列民的光景怎么样？我这很不好。他说：“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可是以色列民都是有眼睛的，耳朵都是开通的，可是在神看来他们怎么样？在神看来他们就是眼瞎的耳聋的哈。所以神说要是瞎眼的能看见，这个要是以色列民，他们虽然有眼睛，但是却不认识神，也不那个来敬畏神的哈。所以神就很明显的提醒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神受拣选的啊，可是却是有这样一个情况。他甚至说到说，谁比我的仆人，我的以色列民眼瞎呢？谁比我所差遣的使者耳聋呢？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神的子民的一个光景，让我们所看到的哈。然后呢，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呢，事先把这个真实的情况都告诉这个以色列人了哈。他说：“谁将雅各交错当作掳沃，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听从遵行神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在他视为炉火灼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这个介意。”啊，那我们就看到神很明显的提醒还有警告啊，因为以赛亚书是写于主前七百多年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将来的一个结局都不能看到将来要被掳哈，但是神事先都把这个话，我们说丑话讲在前面，警告的话早就提前这个讲出来了哈，希望能够神的子民以色列民能够及时的提醒啊，能够警醒，能够这个悔改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所要做的心事。神之中要派他的这个仆人来，要是瞎眼的能够看见，要是地上的人从这个黑暗中走向光明，并且呢很清楚的明了的告诉以色列民，要提醒他们啊，这个你们虽然有耳朵，但是却是耳聋的，虽然有眼睛可以看见地上的光啊，但是却不认识神啊，这个是眼瞎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很清楚明了的对神的子民的一个提醒和警告哈。那有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现在北美这个国家，这样的国家哈，不管加拿大和美国哈，我们是不是好像也处于以色列民这样类似的一个光景呢？这个我们也是今天我们要来试想的哈，是不是我们也是，虽然我们都是以前都是被称为是说有基督信仰的一个国家哈，曾经也蒙神的恩典和光照啊，所以都有神的丰富的恩典在北美这块一个土地上哈。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正在落这样一个耳聋的要听见吗？眼瞎的要能不能看见啊？因为为什么呢哈？我们也看到很明显的体会到，现在北美和西方民主国家正在走了一个可怕的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漩涡里面的哈。好像所有的他们就是为了政治正确和这个选举和选票，那至于神的公平公义和真理是否对错，他们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哈。那其实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证，我们就很清楚哈。就是上一个月六月份，多伦多呢有一位新上任的一个市议员，他刚刚这个宣布这个就是当选了哈。那结果这个当选以后，你知道才没有几个小时他就辞职了，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被罢免辞职？为什么？因为他呢曾经过去呢在他社交媒体上呢发了一个帖子，他有这个出现仇视不同意同性恋的意见， 结果后来就有人举报说这个不行的哈，结果好多人这个原来投票赞成他的，说不能你不能这样子哈，发表这样的言论的话，这个你所以你就不能做议员了，所以这个就很惨，刚刚当选没几个小时，就因为他曾经过去讲过这样一个仇视同性恋的这样一句话，就被罢免了啊。所以这是让我们也看到北美我们这样一个这些土地这样的国家哈，过去也是承蒙着神的恩典，我们被成为神的子民，也是蒙神的光照的哈。可是我们现在却也是落到这样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借着以赛亚书42:18-19，也是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提醒，或者也是一个警告啊。所以愿神能够带领我们从以赛亚书42看到将来神所要差来的这位仆人啊，他的生命的特点啊，他如何的谦卑，又是如何的怜悯又慈爱世人啊，并且呢他要带领世人这个从黑暗中能够走向光明，是瞎眼的能够看见啊，这是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好，那我们底下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通过以赛亚书42，我们亲自看到神你所差来的这位一个仆人，他是有个何等的一个心肠，他怜悯慈爱，他不喧嚷也不扬声，甚至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即使那要很微弱的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他也不自断也不吹灭，他是一个何等的怜悯慈爱世人的一个心肠。你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在借着以赛亚书42，我们也能够有学习，也能够有领受。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